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我们每个人脑子里其实呢都有一部自己当主角的英雄电影，你可能完全没意识到，但这部电影的剧本正在悄悄地主导你每天的情绪和反应。你给我们的这份材料用了一个非常真实的，倒霉星期一的例子，让我们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个内部剧本的存在。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像是去片场探班，一起把这个剧本给扒开，看看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没错，这个话题最关键的地方在于，我们总以为自己的喜怒哀乐呀，是对外面发生的事情的直接反应，但这份材料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感受其实是被，脚本化了的。今天我们就来挖一挖，为什么当现实不按我们的剧本走的时候，我们会那么抓狂，那么焦虑？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才能从这部内心电影里跳出来？从一个入戏太深的主角变成一个清醒的观察者。
好，那我们直接进入片场，看看这场戏是怎么演的。材料里描述了一个典型的倒霉星期一，我估计你听了会觉得这简直是在我家装了摄像头，是吧？
哈哈，对。
想象一下，你本来就没睡好，急着送孩子上学，想赶紧给自己倒碗麦片吃，结果一打开冰箱，牛奶坏了，一股酸味扑面而来。
哎呀，暂停一下，就是这一刻，对吧？
对。
你的剧本就开始启动了。在你的英雄故事里，作为一个控制生活的主角，早前应该是顺利的，牛奶它就应该是新鲜的。所以当现实出现偏差时，你的反应不是简单的想，哦，牛奶坏了，我换个东西吃，然后把它倒掉。
对，你会把它个人化，你会想，搞什么？偏偏今天早上坏了，是不是超市坑我了？还是家里谁又忘了关冰箱门？就带着这种被冒犯又饿又气的复杂心情出了门，想着去快餐店的得来速买个早餐三明治总还行了吧？结果就在你拐进车道的时候，一辆车嗖的一下从旁边插队到了你前面。
好了，这下彻底点燃了。在你的剧本里，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你很赶时间，你的时间和秩序理应得到尊重。那个插队的司机，在你眼里就不再是一个可能也有急事的普通人，他直接被你选角成了故事里的大反派，一个专门破坏你英雄旅程的障碍。
说实话，那个插队的司机简直就是我的翻版。我上次就因为这种事跟人吵了一架，回家还生了半天闷气，觉得那个人怎么那么没素质。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我气的根本不是那个人，而是我的那个“我应该被尊重，凡事都该有先来后到”的剧本被他给撕了。
这就是关键，你的反应，按喇叭，摇下车窗，冲的喊，心里骂着：“这家伙以为他是谁呀？老子才赶时间。”这些都不是对一辆车排在你前面这个客观事实的反应，而是对我的主角光环被侵犯了这个故事的激烈回应。
故事还在继续。你好不容易到了公司，又累又饿，想着刷刷社交媒体，看看自己昨天发的帖子有没有人点赞评论，结果发现毫无动静。就在你感觉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候，老板发来消息，让你替他给高管团队做一个紧急汇报，明天下午就要。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太荒谬了，时间这么紧，而且凭我这点工资，我凭什么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儿？
看到这里，整个模式就非常清晰了。坏掉的牛奶，插队的司机，无人问津的帖子，老板不合理的要求，这些事儿单独看，可能都是生活里的一些小麻烦。但他们之所以能联合起来，让你一整天都充满愤怒和沮丧，就是因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挑战了你的剧本。当现实和剧本冲突，你那种脚本化的感觉就被触发了。你所有的负面情绪其实都是在捍卫你那个我应该过得更顺心、更被重视的英雄剧本。
但是说回来，这种剧本一定就是坏事吗？它会不会也给了我们一种生活的秩序感和安全感？如果我们脑子里完全没有剧本，什么事儿都是随机的，那我们每天岂不是要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里？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剧本本身是中性的，甚至在很多时候是有益的。它简化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让我们对未来有预期。这是我们大脑为了节省能量进化出的一种机制嘛。比如红灯停，绿灯行， 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社会剧本。问题不在于有剧本，而是在当剧本是虚构的、僵化的，并且与现实产生严重冲突时，我们还死抓着它不放，那它就不再是地图，而变成了牢笼。
我明白了，所以当我们死抓着剧本不放，又发现现实不配合的时候，我们就会启动一种防御机制。这让我想到了材料里提到的那个我们都听过的伊索寓言《狐狸和葡萄》。
是，这个寓言简直是把我们的心理活动给演出来了。一只饥饿的狐狸想吃藤上的葡萄，但它跳了半天怎么也够不着。这时候它的内心就出现了冲突。剧本是我想吃，我就应该能吃到，但现实是我够不着。
心理学上管这个叫认知失调，对吧？就是当你的信念和行为或者现实不一致的时候，心里会非常难受。
完全正确。为了缓解这种难受，狐狸有两个选择。一是修整自己的剧本，承认我的能力有限，我跳不了那么高。二是修正对现实的看法。你猜他选了哪个？
肯定是后者啊。
他选择了后者。他对自己说，嗨，这葡萄肯定是酸的，不好吃，我才不稀罕呢。
所以我们不单单是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我们还会主动把那个得不到的东西定义成是坏的、不值得的。这么说来，周一早上那个故事里，坏掉的牛奶、插队的司机、不近人情的老板，他们都成了我们为了保护自己那个英雄剧本而创造出来的酸葡萄。
不错，这个比喻非常精妙。我们下意识地把所有不信心的事儿都视为消极的，甚至是敌对的。那个插队的司机在你眼里就不再是一个普通人，他被你塑造成了一个没素质的混蛋，一个敌人。这样一来，你的愤怒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因为你是在抵抗一个坏人嘛。这就引发了一个值得你思考的问题：在你的生活里，有哪些人或者事儿被你悄悄地定义成了酸葡萄？
这个酸葡萄心理其实背后牵扯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给事物贴上的好与坏的标签到底有多客观。
材料里引用莎士比亚那句话，世上本无好坏，思想使然，然后用了几个例子，我觉得特别有冲击力。
是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整个讨论的核心。事物的意义不是它本身固有的，而是我们的故事赋予它的。
材料作者举了他自己家的例子，他贫穷的移民祖母在院子里看到蒲公英会两眼放光，因为在他东欧老家的过世里，蒲公英是春天里难得的美味野菜，可以做沙拉。而他富有的阿姨在自家修剪的像高尔夫球场一样完美的草坪上看到一模一样的植物，只会觉得是碍眼的杂草，然后想尽办法要除掉它。
晒形象了，同一个蒲公英它本身是中性的，但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剧本里，他扮演了截然相反的角色。在一个剧本里，他是大自然的恩赐，在另一个剧本里，他是秩序的破坏者。于是看到他的时候，一个人的情绪是喜悦，另一个是厌恶。
还有那个松鼠的例子，对于他家北方的亲戚来说，松鼠是偷吃喂鸟器里食物的害虫，但对于南方的亲戚来说，松 squirrel 是可以打来吃的野味。我当时看到这里就觉得，哇，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真的是被自己的文化和成长背景给编成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推而广之，就会发现生活中的大部分烦恼真的都来自于我们给事情贴的标签，而不是事情本身。就像材料里说的，富有的亲戚可能会抱怨工作压力太大，没时间休假，而在另一个人的剧本里，能多几个小时的加班机会却是求之不得的幸运。同一个工作在不同的故事里可以是负担，也可以是机遇。
这么说来，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愤怒和失望其实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我们内心那个它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剧本。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就为跳出剧本创造了可能性。
是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当生活不如意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反思自己的剧本，而是会责备他人，试图控制周围的一切，或者干脆逃避。
对，我们有一整套的逃避机制，比如一遇到烦心事儿，就立刻掏出手机刷短视频、打游戏，或者通过购物、酒精、暴饮暴食来麻痹自己。材料里甚至提出了一个很颠覆的观点，
就连现在很流行的正念冥想，很多时候也被我们当成了一种高级的逃避方式，只是为了暂时从那个让人不舒服的故事里逃出来喘个口，而不是真的去面对和解决根本问题。
所有这些方法都只是在处理症状，而不是在解决病根。因为问题不在于外部世界，而在于我们和我们内心剧本的关系。这就引出了最核心的问题，到底要怎样才能真正的跳出剧本？材料里讲了一个心理治疗师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有启发性。
就是那个关于抑郁症的故事，对吧？
对，一位女士正在滔滔不绝地向治疗师描述她的抑郁症有多么严重，她的生活有多么灰暗。治疗师没有去分析她的症状，而是突然打断她，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刚才描述抑郁症的那个人是你吗？女士一下就愣住了。治疗师接着说，我想和那个正在经历抑郁的他谈谈。
等一下，我正在试着把自己带入那个场景，如果治疗师这么问我，我可能会觉得他在耍我，或者没听懂我的话。这个问题的真正威力在哪里？为什么它能起作用？
这就是它巧妙的地方。这个问题像一把手术刀，瞬间就把作为观察者的你和你头脑中那个正在经历抑郁故事的他给分开了。他在暗示你，你不是你的故事，你是一个独立的意识，你拥有这个故事，但你不等于这个故事。当你能够从一个演员的身份退一步，开始观察自己的内心电影时，你就按下了暂停键。在那一刻，你不再完全沉浸于抑郁这个故事里，这个故事对你的控制力就消失了。
我有点明白了，这就像你在看一部让你非常揪心的电影，你完全带入了主角，跟着他哭，跟着他笑。但如果有人在旁边提醒你一句，这只是电影，你瞬间就能抽离出来，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坐在沙发上的观众。
非常好的比喻，但问题是，我们很少有人能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情绪上头的时候，给自己这样一个提醒。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事后诸葛亮，比如被插队的时候，我们满脑子都是愤怒，根本想不起来还有个观察者模式。那在那个当下，要怎么才能启动这个模式呢？
对，这才是最关键的。材料里有提到具体的方法吗？
材料没有给出一个三步法之类的简单公式，但它提供了一种思路。核心就是培养一种原认知能力，也就是对自己想法的想法。比如，下次当你因为某件事感到愤怒时，可以试着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等一下，现在我脑子里正在上演的是那一出戏，我给自己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才让我感觉这么糟糕？
这个问题本身就能创造出一点点距离，让你从演员变成导游，开始审视自己的剧本。这要我想起材料里另一个比喻，作者的一个朋友因为狂追一部叫《意志热情》的续集，结果在时事生活中，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说，这让我想起了主角拉里的那一集。我们对自己头脑里那部24小时连播的个人连续剧也是这样，我们就是那个主角拉里，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更重要更正确，世界就该围着我们转。
是的，我们用这部内心电影来过滤和解读现实世界发生的一切，这虽然给了我们一种可预测的安全感，但也是我们大部分沮丧和愤怒的来源。当生活符合剧本时，我们感到安逸，当生活偏离剧本时，我们就感到被冒犯被伤害。但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并不是这个故事里被写死的角色。
所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们有能力改写剧本。
这就涉及到材料最后提到的一个充满希望的概念，神经可塑性。过去我们总觉得一个人的性格和思维模式成年后就基本定型了，但现在的科学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在一生中都保持着高度的可塑性。
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颠覆，我们通常觉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这份材料的意思是，我们所谓的本性，其实大部分也是后天写成的剧本，随时可以改写。这听起来有点太容易了，现实中真的可行吗？
它当然不容易，但绝对是可行的。神经可塑性的意思是，我们每次有新的体验，新的想法，都在重塑我们大脑的神经通路。你所谓的本性，可能只是你走了成千上万遍的一条老路，它已经变成了你大脑里的高速公路，所以你总会不假思索地开上去。改写剧本就像是在旁边开辟一条新的小路，一开始会很难走，但你走的次数多了，小路也会变成康庄大道， 你不是由一个想象出来的过去所定义的角色。
你本身是纯粹的潜力，这句话很有力量。你可以选择不被那个倒霉星期一的剧本所左右，你可以选择看到蒲公英时想到的是美味的野菜，而不是恼人的杂草。
正是如此，材料里最后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神经学现象，叫姓名首字母效应。研究发现，我们会在潜意识里更偏爱自己名字里的字母，胜过字母表里的其他字母，就仅仅因为它们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这个效应非常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内心剧本有多么强大，它能在我们无觉圣特时塑造我们最基本的偏好。
那么我们想留给你思考的是，如果你的内心剧本强大到可以让你对几个字母产生无端的偏爱，那么在你的生活中还有哪些你坚信不疑的更重大的事实？比如你对某个人的看法，你对自身能力的评价，或者你对什么是成功的定义，可能也仅仅是你为自己编写的故事的一部分，而非客观的现实呢？